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最后两句啊，若为诸佛所意念，则以福德自庄严。清凉大师这个注解的也只有八个字啊，福德自也，为众说法。那么福德是声意，为众说法呢是语，声语意三意啊。这一句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字，真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的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。那么进来中国国家提出来的和谐社会，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啊！我在讲演的时候我上面加了一个字，从自心开始啊，从心开始，从谁的心呢？从自己的心啊，就是此地讲的佛德自也啊。世尊在许许多多经典里面常常教导我们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就是以佛德自庄严啊。受是接受啊，佛是我们老师啊，我们天天拜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，皈是回头啊，依是依靠啊。从前我们没有依靠啊，都是依靠自己的烦恼习气啊，现在我们知道错了啊，懂得一点佛法明白了，我要把烦恼习气放下，依靠佛陀的教诲，这叫皈依佛啊。佛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认真去学习啊。佛教我们从哪里做起呢？从三规五戒十善做起啊。那想想我们做到了没有呢？天天反省，天天检点啊，净宗学会成立，在美国成立的啊，我写了个缘起啊，缘起里面 奉劝同学们，在行门里面一定啊要做到五个科目，好记啊。第一个科目，敬业三福；第二个科目，六合敬；第三个科目，戒定慧三学；第四个科目，六度；第五个科目，普贤十愿。简单明了啊，解门专攻一部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啊，或者是经中的五经一论，啊，我们有了依靠了，啊，那么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看经中的同学。特别是在行持上，不能叫人满意啊！人都不能满意，阿弥陀佛怎么会满意？啊，所以我们非常认真的反省检讨，啊，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人？修行比不上上一代，啊，这一检讨才发现，上一代的人呢有根，这一代的人呢没有根了，啊，这个根是什么呢？家庭伦理的教育。我们这代人没有了，不但我们这代人没有了，在上一代父母没受过，再上一代可能祖父母也没有受过，换一句话说，三代了，根没有了，所以敬业三福头一条做不到。头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第二条奉事师长，有没有做到？孝亲尊师是从前的家庭教育的重心，而且小孩是从生下来就开始教，啊，怎么个教法呢？家里面的父母大人做出样子来给他看呢，啊，婴儿睁开眼睛他会看，竖起耳朵他会听呢，啊，他虽然不会说话啊，他还不会走路，甚至爬还不会爬，他已经会看，已经会听，啊，所以父母大人在婴儿面前，啊，都要守规矩。那个规矩是什么呢？《弟子规》里面所说的，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不是叫小孩念的。啊，是教小孩的，啊，谁去做呢？大人表演，啊，做父母的在家里要完全照《弟子规》这个教训去做，做给小孩看。啊，小孩从出生到三岁看了三年，他完全学会了， 所以古人讲啊，三岁看八十啊，啊，三年砸下来的根呢、啊，到八十岁都不会变的，叫三岁看八十啊，七岁断终身了、啊，啊，家庭教育。那是根啊，七岁上小学，这个是接受学校教育的啊，所以他的根呢是在家庭里头扎的 啊。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教学是用这个方式啊，所以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啊，你看看中国历史。真正可以说得上长治久安呢、啊，靠什么？靠家庭里面伦理道德教育啊。上学之后啊，老师也给学生做榜样啊，这是讲从前的私塾老师借过来教这个小朋友的时候，就是延续家庭教育啊，所以严格的伦理道德教育的时候，差不多要教到什么？教到十一二岁，老师带嘛啊。那么这个时候。记忆力最好啊，啊，所以只教他读诵经典，没有讲解的啊。你们看看五种仪规里面，你就知道古时候怎样教童蒙啊，怎么个教法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那么家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，母亲啊，父亲要是外出工作，母亲在家里带小孩啊，啊，你家小孩有没有家教，有没有成就？关键呢，就在做母亲啊，所以都做母亲称为太太。为什么称太太啊？太太是最好的母亲啊，圣人的母亲。这个名词是从周朝。看下来的啊，周朝的初年开国啊，三个太太啊，奠定了周朝八百年，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最久的周朝八百年，这还得了啊。圣人的母亲啊，周文王的祖父的太太啊，祖父的夫人太姜啊，就是他的祖母啊。他自己的母亲啊，太任啊，他自己的夫人太姒，他们家叫三太。啊，祖父生他的父亲王继，德行非常好啊，诸侯归心啊，人家都服他啊。父亲死了，传位给他啊， 他就是周文王啊，文王的儿子武王啊，武王的弟弟周公都是圣人啊，大圣人。孔子一生最敬佩的就是周公啊，他一生想学的也是学周公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文王的母亲是胎教，怀孕的时候啊就非常注意自己的思想言行。没有邪思，没有邪念的，举止动作都非常安详啊，他影响胎儿，那叫胎教。啊，那么佛的德是什么？佛的德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，这是根啊，从这个根上才能发展出智慧啊，无量的智慧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缺乏这个根啊，所以要怎样修佛呢？还要从根学起啊！如果我们不要这个根了，你永远不能成就啊！像种树一样，没有树根啊，挖个坑把树栽下去，它能活吗？活不了啊！一定要有根啊！啊，那么再从前。中国传统教育有三个根啊，啊，我们常听人家讲的是根深蒂固啊，那三个根啊，传统的一个根儒家做代表啊，孔夫子是继承中国传统的教育啊，家教。那么这个跟我们今天选的教材《弟子规》啊，《弟子规》是儒，是传统的根啊，伦理道德的根啊。《太上感应篇》是道教的根，《十善业道经》呢是佛教的根。你们看《十善业道经》前面雍正皇帝的上谕，那就是序文啊。你看看佛经其他的经，皇上没有给他写个序文，唯独《十善业道经》有它是佛教的根啊，《净业三福》里面头一句：“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”《弟子规》是讲的，慈心不杀了，《太上感应篇》里面讲的因果啊。后面修十善业，那么注意想想看，他的一句。就包括了啊，中国几千年传统教学的三个根人一定要做好人呐、啊，好人是教出来的呀啊。那么现在人我们讲了三代 都忽略了根本的教育。大人只忙着赚钱，对小孩的教育疏忽了啊！夫妻两个都上班，都去赚钱，小孩交给谁？交给佣人。佣人教出来的小孩是什么样子？你可想而知啊！啊，那么现代的佣人他怎么教啊？他教你看电视。啊，稍微大一点呢，五六岁教你玩电脑，为什么？他省事啊，佣人省事啊，那你自己有的玩了、啊，玩得很有兴趣啊，啊，你很乖呀、啊。那么电视、电脑里头什么内容？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，他从小都学会了。学会了什么呢？哎，杀人是游戏呀，好玩的 啊，所以他能杀父母啊。前几天香港还有个新闻，我从巴黎回来之后，有同学告诉我，说一个小孩问母亲要钱，母亲没有给他，把母亲杀了。啊，为什么会这些？你没有教他吗？你能怪他吗？所以一定要懂得了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。啊，家里为什么出一个小孩？小孩不知道孝顺父母啊，不知道跟父母是什么关系，当然不知道父母的恩德啊，现在老师也不教。问题比什么都严重啊！啊，那我们生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如果也疏忽了根本的教育，我们的道业决定是一无所成啊！努力一生都不会有成就。所以我们才真正的发心回头，要从头做起啊！啊，今天社会的动乱啊，世界的不安啊，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恐怖之中。这个日子过得多么辛苦啊，不是人过的日子 啊，我们看看古时候古人留下来这些著作啊，从他们这个诗词歌赋啊、散文里面看到，描绘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，真的是诗情画意人人都知矣，都明矣。都知道敬老尊贤啊，社会祥和那是人的社会呀。为什么那时候能做到，现在做不到？那个时候从小教了。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疏忽了， 以为这个传统东西都是旧东西，不要了啊，要学新的东西。那么西洋的教学，小孩从小上幼稚园叫什么？叫竞争。竞争在提升呢，就是斗争；斗争在提升，就是战争。那现在核武生化的战争，就是世界末日，死路一条啊！西方人现在很清楚啊，真的是走投无路啊！啊，到古老的中国，到古老的印度里面去寻宝，啊，找找看能不能拯救社会。啊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啊，过去五千年长治久安什么道理？他们现在在反省了。哎，真的很难得，我们不能不佩服人家，他确实找到了。啊，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，其他三个都没有了，还剩一个中国，为什么原因？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，这很有智慧，有慧眼，他真看出来了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所以中国古谚语说，教儿婴孩，不是孩童的时候啊，婴孩婴儿的时候啊，教父出来啊，哎，你娶媳妇的时候第一天到你家里来就要叫他，啊，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啊，他才能守住你的家风啊。所以我们提倡啊，《弟子规》的教育，感应篇的教育，十善业道的教育啊，那么出家人还要加上沙弥律仪的教育啊，你这四个根砸下去了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六代祖宗对你都感恩呐，只要你真正发心，啊，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啊，认真呢去学习，啊，凡事与这个基础这个教学典籍相违背的，都是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一定要放下精神之所在。就是孝亲尊师啊，人不孝顺父母，不尊重他的老师，这个人品德就没有了啊。那什么是好人，什么不是好人？古人有一篇文字《好人歌》， 啊，陈洪谋先生收在他五种仪规里面，我们今天把它抽出来印成单张供养大家，你们自己回家去看。啊，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肯定的好人的标准。啊，如果真能照这个去做，学做好人呐、啊。那么佛好人当中的好人，没有一丝毫缺陷的好人啊，圆满的好人。我们学佛的标准高啊，啊，高还是要从低做起啊，从世俗好人做起啊，自己好好看看，世俗好人的标准我们都做不到，那我们就非常惭愧了啊，要要求自己啊，不可以放逸《年寿记》里面八句，这一句也是总结啊，九地菩萨总结，要以佛德自我庄严啊，不要问别人，都要从自己做起，你才能做得成功。你要要求别人，你错了。啊，我们去年十一月开始在汤池做这个实验啊，办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啊，由杨老师跟蔡老师他们两个负责就执行啊，我对他们的要求啊，先从自我做起啊，我如果不能够百分之百的落实弟子规，我就没有资格教人啊，自己不能够做到伦理道德，你用什么东西给社会大众啊做好样子啊？所以我们招收三十位老师啊，老师进来的时候啊，在面谈的时候我们就要求啊，要自我落实啊，弟子规百分之百的落实，你真正肯发心，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啊，从此啊，恢复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教育。如果你觉得很困难为难啊，那你就不必到这到我们中心来啊，暂时个老师不错啊，来了学了一段时期，真的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落实，可以做到百分之七八十，不能够做得圆满，他退出。他知道中心好，非常爱护中心，退出他也不愿意离开 希望我们呢，让他担任行政工作，我们也欢喜。我们希望我们里面所有工作人员跟老师都是同一个思想啊，所以我们接受他们啊，他们就是改做行政工作人员啊，真正完全落实的有15个，一半呢，出乎我意料之外啊。我原来给杨老师讲啊，我们30个老师希望有5个100%落实就不得了了，我们就非常满意了，没有想到15个。那其他一半的时候差不多至少都是一半以上真正做到啊，都能够做到70%-80%啊，很难得了啊。所以从这个实验我们就肯定人是教得好的啊。他们这些人展开在这个小镇展开啊，教学的对象呢，这个小镇的居民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48000人啊。那么这个一年下来了，整个社会风气改变了啊，所以真的是难得了。我们祖宗有德加持我们了啊，正好在这个时候，联合国邀请我们参与这一次的活动啊。我们的活动是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大会堂啊，我们就在利用这个机会把汤池教学的成就向联合国报告啊。教科文组织一共有192个国家地区参与啊，我们把这个理念、方法、成果，对，向全世界公布了，宣扬出去了啊，效果非常好啊。联合国也有官员要到汤池来参观啊，其他国家的一些大使都有兴趣啊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，可以落实啊啊。但是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教学啊。所以这一次联合国活动的主题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年的圣诞啊，发现佛教徒对社会的贡献这么一个主题啊。所以我的主题讲演啊，我就是讲效法释迦牟尼佛办办教学啊。释迦牟尼佛确实他一生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那300余会呀，就是办300多次的学习班啊。啊，我们讲讲经300余会他听不懂啊，我们讲半班教学他马上就听懂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真的是半班教学啊。那么用这个方法化解冲突 恢复世界安定和平。啊，我用这个做主题啊。啊，希望呢，我们改变方式。啊，在911之前，西方人想化解冲突啊，要用冷战、热战的方法。啊，用镇压，用报复，911之际事件之后才晓得这个方法不妥当。啊，回过头来想，真正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。啊，联合国和平会议开了30多年，世界越开越乱，多少人呢都丧失信心了，这世界还有和平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就想到老祖宗啊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，再回头看看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，个个都是用班班教学的方法啊，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。所以我们想找个地方做个实验，用班班教学的方法看看行不行。没想到我们原来预计是3年，希望3年能看到成果，没想到我在唐治半年就有非常好的成果啊，让我们很满意啊，我们受极大的感动啊。不到1年，联合国有这个活动啊，跟我们配得这么好啊，就把这个效果呈现展现出来了啊。回来之后啊，我想我的目的达到了啊。我到汤池做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告诉全世界的人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，要用这个办法。目的在此地啊！啊，告诉谁呢？那个时候想的，真的就是告诉联合国。哎，没想到联合国真的来找我。啊，这第一桩事情。第二桩事情呢？宗教是可以团结的。啊，所以这次在联合国的活动，我邀请了新加坡10个宗教。啊，大会开幕之前，让10个宗教啊上台，啊，手牵着手啊一起为世界和平祈祷。啊，这个活动啊，在联合国也相当的震撼了啊！他们看到之后，没有想到宗教这样的和睦啊！所以我参加这个活动就是为了2桩事情啊，一个就展现宗教可以团结啊，宗教团结肯定会影响政治，影响族群，影响派系，对于安定和平有很大的帮助啊。第二个，一定要用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啊。摩西、耶稣当年在世都是教学啊，穆罕默德也是教学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时间最长 啊，他教了49年。啊，那我们要真正学，真正的教，就是以佛德自庄严，然后才能感化众生啊！啊，现在不用身教，没有人相信你，你会说你做不到啊！我们一定要做出样子来。明文立扬放下是最艰难的啊，我们汤汁做起来了啊，所以我给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，我们无条件整个中心捐赠给政府，希望政府接着去办啊，我跟杨老师、蔡老师统统退出啊，决定不沾明文利养。事情做好了马上去交啊，回到自己的岗位啊，我还是讲我的华严经啊，那么可能还有别的地方呢，也想办这个中心啊，像这个汤池这个模式啊，有很多地方想办。我说可以啊，你们想办，我们全力协助啊，我们来帮你教啊。那么这样一推动的话啊，慢慢推广呢，对于国家的安定和平，对于世界安定和平呢，会起很大的作用啊！啊，我们自己一定坚持啊，明文立扬，丝毫不沾，我们过非常快乐的生活啊！可是这个里头还有一个问题。那就是现在世界上像中国的儒释道啊，国外也是差不多，第一流大师级的人才缺乏了，叫乱世啊啊，这是我们非常感到忧虑的一种大师。那怎么办呢？要培养啊，世界一流的大师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今天不敢讲培养，我说供养，我来护持，我来供养啊。你比如像现在，汤池这个15位的老师，《弟子规》100%的落实。这个就是在佛法上有很深厚的善根啊，这种人才难得了啊，他再要能费一点时间，我相信很快，绝对不会到一年，他能够落实感应篇，落实是善业，那他的根深蒂固啊。啊，那我希望他呢，他学一部经，认真的在一部经上下10年功夫，这个10年我做护法，我提供一个修学的场所啊，一切生活费用我负责，你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学10年一部经。啊，10年在一部经上呢，你这个10年之后啊，你可以成为世界顶尖的 大师啊，学论语的专攻论语，学十善业道经的专攻十善业道经啊，学金刚经的专攻金刚经，学老子的专攻老子啊，期限十年，十年不出门啊。我们像这个东晋啊远公大师的方式结界啊，十年不下山，十年不出门啊。为什么？你心是定的啊。那我们这个道场里面没有报纸，没有杂志啊，没有电视，也没有网络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心清净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。你需要的参考书籍，我完全替你收集啊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我定的时间十年了。古人讲的十年寒窗啊，啊，十年之后你再出来啊，专精一门。我相信那个时候，世界上多少著名大学汉学系都请你去讲学啊，哪个地方请你就到哪里去啊。你要觉得我们自己啊，这个小地方，这个学习环境好啊，随时欢迎你回来啊。每个人我们一定给他留个房间啊，而且他还有个研究室啊，让他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了啊，专心学习啊。那我们名额限定呢，不超过50人啊，所以儒释道三家啊，真的能有这样50个人，就是他的基础的这个条件啊。十善业道感应篇弟子规100%落实啊，这是条件啊。然后你自己选一本啊，专攻啊。所以你在汉学上要有相当的基础。为什么呢？我不会讲给你听，而是要求呢你讲给我听啊。你比如说你学金刚经，你讲给我听。我过去是教了一个研究所啊，这个研究所是李老师办的内典研究班啊，学生是大学毕业的啊。我教他们的课程就是金刚经啊，因为这是佛学的，全部课程都是全部都是佛学啊。专攻金刚经的2个学生啊，我全体学生只有8个人，连旁听的大概10几个人，是小班啊。我上课的时候是让学生上讲台讲给我听，我坐在最后一排啊，最后一排比较远，你讲的声音我要能听得见啊，我听不见不算数啊。一堂课1个小时，学生上台讲50分钟， 最后十分钟我做讲品，我是这么教的。啊，那么你所这个学讲这些资料，我提供给你。啊，我指定几种参考资料给你，你自己去看。我告诉你，下一堂课经文从哪个地方起到哪地方止，这一段，你上台给我做报告。啊，那么这个方法不是我创新的，是《学记》里面所讲的，啊，《礼记》里面的《学记》。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传下来的方法啊，学的人是真干的，但是很辛苦的，非常有心得，他真是用过功夫啊。讲完之后接受指导，下一堂再改进，这样才能把人训练得出来啊。啊，所以教的人很轻松啊，学的人很辛苦啊，但是非常有受用。啊，总之是以佛德自庄严，啊，自己不成就，不能成就别人。法师啊，啊，第九地是做大法师。好，我们就学习法师的。